四，嘉兴南湖最后一天会议。在确定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后，代表们开始准备行程。首先由王会晤先行返乡进行准备工作。为了缩小目标，代表们以游客身份做掩护，分两批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晤与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乘头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续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没有跟随代表们到嘉兴南湖。李汉俊没有去南湖开会，他是中共一大会址的房东，当时已处于法国巡捕的监视中，不便离开上海。何叔衡也没有去，他参加完前两天会议后，于7月25日、26日休会期间动身回了湖南。陈公博是携新婚妻子来开会的，因所住的大东旅馆在7月30日夜里发生凶杀案，便迫不及待地于次日离开上海，前往杭州游玩。最终只有十名代表登上了南湖的一艘游船，他们是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和包惠僧。南湖游船上这十位代表继续商讨7月30日未能完成的议题。1959年年届六旬的王会晤还清楚地记得那条画舫的模样，船的式样大小，据我记忆不到14公尺，中间有一个大舱，大舱后面有一个小房间，内放一只铺，有漂亮的席枕，房间后面船梢住船老大夫妇，中舱和船头中间有一个小舱，可睡一个人，有栏间和中舱隔开。船的右边有一个夹道，左边没有夹道。中舱内靠后边放有机枕俱全的烟榻一只，上边挂有四扇玻璃挂屏，两边玻璃窗上挂绿色窗帘，放大八仙桌一张，还有凳子，圆的、方的还是椅子记不清楚了，家具颜色是广东漆的。这次会议继续7月30日晚上被打断的议程。由于党纲和决议在7月27日、28日、29日已讨论过，因此这次会议很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张国焘对决议的讨论过程这样回忆道：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复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对党纲做了如下表述：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四，联合第三国际。从纲领的以上表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明确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并用革命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的党，因而也是一个完全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划清了界限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当然， 党的一大还未能探讨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去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只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才能加以解决。下午，会议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这份事先起草好的宣言大约1000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和立场，号召中国工人阶级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争取自身的解放。李达后来回忆说，宣言草稿有1000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了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军阀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在讨论南北政府的性质和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时，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关于争论的情况，陈潭秋曾这样回忆说，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着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该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包惠僧回忆说，对于孙中山的问题是在讨论宣言时提出的，我对于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广东的军事独裁致民不聊生，哪里还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呢？况且它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东西，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它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见，董必武同志反对这个意见。讨论了一会儿，结果好像是把一段删去了。由于大会在是否可以在政府中做官、如何看待孙中山和国民党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决定暂不做结论，留待将来决定。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大会选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南湖的碧波中轻轻荡漾的游船，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瞻仰南湖红船时强调，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